续啊，就是在我们的邻国缅甸啊，发生了好多流血的事件。在网上如果你看过这一张的照片，就是有位的修女 Rose 在这个军警还有示威的群众，他们对峙的局面当中就是跑到这些军警的面前甚至是跪下来求情。这个修女是非常的恳切，她说：“求求你们不要伤害示威者，求求你们把他们当作你们的家人一样善加对待。”那我想，如果这些军警把这些示威的群众当着自己的家人，那肯定不会使出这些非常残忍的手段。这位修女甚至说：“你们可以杀害我就是求你们不要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所以她是非常的恳切发出这个请求。只不过在她请求之后不多久，这个枪声又响起，然后很快就有人丧失了性命。从去年的2月2号就是缅甸的这些群众走上街头去抗议这个军警就是这个军人政府他们夺权，他们推翻民选的这个竞选的结果甚至把好多的这些政治人物都这个关闭起来拘禁起来所以他们抗议这个军人政府这样子做是不公也是不法的。过去的两个多月，我们看见军警就是用非常残暴血腥的武力镇压这些的示威活动，虽然很多的示威活动是和平的进行，到目前为止呢，有超过614名示威者已经丢失了性命，包括青少年，包括至少有44名的儿童包括孕妇他们甚至就是一枪把孕妇给杀了，所以非常的血腥，也是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愤怒和抗议。还有很多人是被关闭的被虐待的有一些甚至已经被判了死刑，或者甚至没有经过审讯呢就把他们打死。那我们看到这么多不公不义的局面，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那好多的这些缅甸的青少年他们也是用沉默表达他们的抗议。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否也是保持沉默或者甚至像雅各书所说的，塞住我们连续的心，我们就是袖手旁观，我们就是视若无睹。今天面对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不但是有很多这些惨不忍睹的情景发生我们看到很多在水深火热当中的这些人民他们无法去表达他们的诉求。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如何表达我们的关怀呢？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来思想，就是关于塑造真门徒塑造真实的门徒，我们要一起来实践大诫命。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讲到耶稣他走路的时候就进入到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的家里。那英文圣经说 Martha opened her home to him， 就是 Jesus， 马大向耶稣开放了她自己的家庭，所以非常的好客，非常的有爱心，这是一个耶稣常常喜欢来的一个的家庭耶稣在这里呢也是宾至如归，他在这里得到很好的款待，也可以有很好的休息。路加福音十章的39节继续的讲到，马大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的脚前呢，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情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去到马大玛利亚的家，那我们马上就嗅到空气中弥漫着很浓厚的火药味，对吗？就在马大玛利亚的家中，那个剑拔弩张、紧张的局面、一触即发。如果我们在当场，我们一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作为一个现代的读者呢，我们首先要了解、首先我们先有一些正确的、对于圣经的理解。首先在这里，耶稣基督并不是批评工作、不是批评马大、做烹煮的工作。耶稣在这里也不是一面倒的，只是赞扬侍奉、所以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要有的一个平衡的认识。耶稣在这里呢，并不是批评属世的忙碌，而只是赞扬属灵的听道，像玛利亚所做的。实际上我们看见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这个勤奋的工作就是一种的美德，这是圣经所肯定，也是 圣经所赞扬的。改教家马丁路德说，任何的职业都是为了上帝服务的，就是从地上拾起一张的纸，这个也是一个工作，这个也是对上帝的侍奉，对上帝的敬拜。因此他说，任何工作、都与传教士与宣教士的工作一样高尚。这就彻底改变了基督徒对工作和劳动的态度。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像给主做的，我们的工作无论是在职场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做家务、我们为主所做的都是同样的神圣，都是同样的被尊重、所以这是首先我们应该有的对工作和侍奉有的平衡的认识。然后我们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马大和玛利亚似乎是对立的、其实不然、就是说我们看见马大和玛利亚这一对的姐妹，我常常称他们是 M&M、不是那个巧克力哦、就是 Martha and Maria、My Mary、M&M 的姐妹、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首先呢，你看到其实这两位姐妹都是年轻的女性、都是犹太人，而且更难能可贵的，她们都是敬虔爱主的姐妹，而且呢两位都认识耶稣，耶稣也都认识他们两位，都是他们的好朋友。那圣经的确说、马大和玛利亚都是耶稣所爱的、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包括他们的弟兄拉撒路、他们这个三姐弟都是耶稣向来所爱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撇清，耶稣并没有厚此薄彼，耶稣没有比较爱玛利亚，比较不喜欢马大、其实对这两姐妹，耶稣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第四个共同点，就是其实他们一贯都是相对来说关系融洽、是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姐妹、所以他们中间不存在任何的心病或者呢任何的心结，他们都是非常充满有爱的姐妹。那第五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他们两个人都很会烹煮美食、所以并不是只有马大会烹煮，玛利亚不会烹煮、所以他是选择去听到、其实不然，作为犹太的女性，他们都擅长于也非常的热情去接待客人、细心的招呼，常常是让客人宾至如归。当然、我们看见、这个最后呢，其实他们两位呢都是喜爱聆听主话语的姐妹、所以这不存在于马大不爱听主的道， 马大慈爱很忙碌的工作、啊、不是，两位姐妹她们都是喜爱来聆听主的话语，主的信息。当然更重要的是她们两位都是信靠主的、啊、所以你看到在拉撒路这个离世的事情上，两位姐妹都是相信主耶稣，如果他来了，他一定能够让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改观。所以两位姐妹其实不存在于任何的对立、啊、或者甚至是对峙、啊、两位姐妹都是被主所爱，都是爱主，而且他们两位都是彼此相爱，塑造真门徒，实践大诫命。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首先我们要逃避的，要避免的是一种自我的关怀行动、啊、那我为什么说是自我的关怀行动呢？我们看见耶稣这个时候正要前往耶路撒冷、啊、从、啊、这个第九章开始，其实耶稣已经是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啊、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不是走马看花、啊、不是去旅游，而是要去赴一个死亡的约会。耶稣正处于一种交战之中、啊、他要将自己的生死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啊、所以在这个生死的关头，在这个进入耶路撒冷、啊、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耶稣最需要的是宁静，他需要安静，他需要祷告，他需要有好的时间在上帝的面前来独处，来、面对他即将要接受的十字架、啊、父要给他的苦悲。所以哪怕是几个钟头的休息，几个钟头的安静，对耶稣此时此刻都是难能可贵的。而我们看见马大采取的方式，在这个地方他关怀耶稣是大摆宴席、啊啊、是忙进忙出、啊、那马大花尽心思去侍候这些的宾客、啊、包括耶稣的门徒，包括这些来听耶稣、啊、这个分享信息的人。而玛利亚所做的却是静坐在主的面前、啊、专心致志的来聆听主的话语，特别是主在临别之前很重要的说话。那我们看到马大和玛利亚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关怀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接待，对别人的关怀，甚至送出礼物给他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喜好，就是我们甚至买礼物也是想我认为他喜欢的是什么，或者我认为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就按照我们自己有限的认识来安排来进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当然尔的心态，就是他肯定会喜欢这个礼物，或者他肯定会喜欢我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我的关怀，很容易用自我作为一个出发点。我就想起我自己很失败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我的太太在小学的一个学生中心那地方服侍、啊、那星期一很多时候是我忙完了服侍，那我就会那个时候还开着车就去到学校的门口等他，完全没有通知他、啊、就是知道他六点钟会下班会走出大门，然后我就想我等在那个地方给他一个 surprise、啊、我竟然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去接他回家，他肯定会感动莫名的。可是那一天、啊、从六点钟等到六点十五，等到六点半，等到六点四十五，奇怪为什么他今天没有出现呢？心里面呢、有一点担心，然后说是不是学生不听话，把他给这个单言了，让他不能够出门、不能够回家、可是想一想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于是 我也顾不得要给他 surprise 啊，我就打电话给他了，发简讯给他了，然后我说我在学校的门口已经等了45分钟，为什么你没有出现呢？那结果他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他说我已经 在家了。天哪，他怎么会在家呢？原来他走学校的后门离开，然后走一个比较短的这个捷径回到了家。那我马上发简讯给他，我说天哪，我已经等了45分钟，你竟然让我失望了，我竟然等不到你。哪里晓得我的太太不但没有安慰我，她竟然跟我说，我老早已经说了不要来接我，我走路回家很方便也很安全啊，不劳你来接我啊。我就好像这个五成杂味啊，我的心情一下子本来是很期待很兴奋，现在掉到了谷底。因为太太没有说哎呀你来接我真的不好意思这次让你失望了，没有，她竟然怪我说我本来就不应该去接她。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我买了她喜欢吃的早餐，然后放在这个餐桌上，留了字条给她，我就去上班了。然后很快在去上班的途中接到他的简讯，他说 Dear, thank you for trying to fetch me and your breakfast provided. 谢谢你昨天尝试接送我，而且呢又在今天为我预备早餐。他表达了感激，表达了对我关怀行动的一种的肯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发出的关怀可能是别人所不需要的，或者那个不是一个恰当的方式。我们实在需要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反思，作为主的门徒，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家人，对一些无辜受害的人，我们要如何表达一个合适的也是合神心意的关怀行动。今天我们知道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别人他们在他目前的处境，他的心灵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有人说 The best present in the world is your presence， 最宝贵的礼物是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同在。那我想没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关怀能够取代我们的陪伴， 不能够取代我们的同在，拍拍对方的肩膀，告诉他再坏的情况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一起来祈求神的恩典帮助你来走过这个最糟糕的时刻。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的陪伴，让我们发自内心，让我们也是常常用最短的时间去到受苦也是受难的人，在他们的旁边能够伸出我们的援手，献上我们的祷告。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成为真的门徒，要实践大诫命。我们从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叙事里面，我们学习第二方面，就是要克制失控的情绪反应。圣经告诉我们，马大因为事后的事情多，就心里忙乱。新译本说，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结果他就发出怨言了。他把矛头指向了妹妹，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你不在意吗？你没有看到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这是和合本。新译本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侍候，你不理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你看到马大因为许多的事情， 他就好像无头苍蝇，结果心烦意乱，这个心里面乱糟糟的，然后就开始说错话了，开始呢就发出很多的控诉，不但是把控诉指向妹妹，也把控诉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看见马大在这里呢是控告啊，他批评，他也论断。他批评玛利亚什么呢？首先是批评玛利亚懒惰。主啊，你看我的妹子什么都不做啊，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什么都不做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马大呢，充满了怨恨，而且呢，在这个地方，马大他看自己的侍奉是有价值的，玛利亚的侍奉，如果坐着听到也叫侍奉的话，那算什么啊？我在招呼客人，我在侍候耶稣，这是真正的侍奉，而听到这个算什么侍奉呢？那是没有价值的，也是没有益处的。其次啊，马大其实在说，对比之下，我跟玛利亚做比较呢，我其实做了这么多，主啊，你没有看到吗？主啊，你难道没有看到吗？所以你看哦，玛利亚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在批评论断啊，这个马大不只是批评论断玛利亚，其实呢，他也在论断耶稣。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吗？我做了这么多哎。你看他表面上好像是要耶稣替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其实是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耶稣的身上。他竟然敢吩咐耶稣去吩咐玛利亚来帮助他。你看如果是一个求告耶稣，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带着谦卑，而且呢也是欣赏自己的同伴，自己的弟兄姐妹所做的，欣赏耶稣他的这个在门徒当中所做的，而不是去批评门徒，去控告耶稣。想一想，如果马大真诚希望耶稣可以帮助他，或者希望耶稣能够让玛利亚来帮助他，他会怎么做呢？你认为怎么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呢？那马大从厨房走出来，应该是蹑手蹑脚的啊，轻声的啊，慢慢的绕过耶稣的身后，然后是静悄悄的暗地里的走到玛利亚的身边，玛利亚，姐需要你的帮忙，你可以过来帮一帮我吗？带着请求，带着谦卑，带着爱心。可是完全相反的是马大，他出声出气的，他是大庭广众的去数落玛利亚，毫不留情面，而且呢他还振振有词的认为自己大发脾气是完全有理的，因为他做了这么多，而玛利亚什么都不做。你看到吗？负面的情绪，这种消极的情绪，其实蒙蔽了马大的眼睛，他完全看不到玛利亚的优点，他也无法欣赏别人对耶稣的付出和贡献。我们要克制这种失控的情绪，不但伤害到别人，也伤害主的心，更是使到我们可能要进行的侍奉是雪上加霜。对比之下，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这个八节，当耶和华的使者和两位天使来拜访他，要告诉他撒拉明年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宝宝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向这三位客人献上了一个超凡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接待和侍奉。我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在创世纪十八章这个第一到第八节圣经说，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举目观看， 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去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圈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你看到吗？亚伯拉罕在这个正午的时刻非常的炎热，他接待了耶和华的使者和两位的天使。犹太的拉比指出，当人接待异乡客的时候，特别是有需要的人，这个举动呢，就等于是敬拜，对神的敬拜。原来接待客人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侍奉。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他所献上的首先是主动的接待，不是等对方开口求助，而是他一看见他们出现，就马上跑到他们面前，向他们提出他的这个请求，我来接待你们好吗？很多时候访客可能都不好意思向我们开口，可是我们可以学习主动的向对方提出我们的请求。然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慷慨，不但是做面，拿出奶油，拿出奶，而且呢是拿出一只又肥美又好的这个牛犊，把它杀了，把它宰了，然后用上好的食物来接待客人。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细心，他替他们洗脚，他知道他们远道而来非常的疲倦，所以给他们最好的接待，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的细心，也是非常的热切，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带着一种的非常迅速的行动，跑进帐篷吩咐太太，然后吩咐仆人，然后又是跑着去拿了这个奶油还有奶，然后是来到客人的面前。圣经说他是站在他们旁边来侍候他，非常的谦卑。虽然他是主人，他是一个大财主，而且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表现出尊重，他不断地问对方，可以吗？我这样子来接待你可以吗？请你们留下来，容我来接待你好吗？你看到吗？他不是想当然而只要是为你们做的，应该你们就会感激不尽，不是。亚伯拉罕带着谦卑，带着尊重，他尽可能了解客人的意愿，他不是强迫性的要别人接受他认为对他们好的事情。最后亚伯拉罕毕恭毕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服侍这三位的客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是亚伯拉罕晓得他接待的是非比寻常的大人物吗？所以他才会理所当然献上一等一的服务呢？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说，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这样做，在无意中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可见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一贯的作风，接待客旅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是一如既往的去献上最好的接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是对有需要的人，特别对我们的主，愿意献上一个最美的接待。最后我们看见在塑造真门徒实践大诫命， 我们要矫正的是一个错误的也是混乱的优先次序。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在新译本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忙碌，但是最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份，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在这些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他指出的问题都是马大他操心忙碌，马大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而不是马大所做的就是接待客人这件事情，那不是耶稣所否定的。新汉语圣经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心烦恼，但只有一件事是必须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最好的一份，是没有人能够从他那里夺去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指出了一个最宝贵的优先次序。原来耶稣他并不是责备马大，只关心为宾客准备一顿丰富的晚餐。他也并非责备马大的眼里面只是看到食物，看到客人，却忽略了满足灵性的食物，神的话语。主耶稣也没有轻看马大的这个侍奉，就是烹煮食物。主耶稣并不是只看重属灵的侍奉，好像听到学习主的话，背经默想。主耶稣也不是对马大的劳苦表现的是蛮不在乎啊，没有把马大的这个贡献放在眼里。其实主耶稣要指出的是，真正的门徒训练就是要把正确的优先次序把它摆对。在原文里面其实没有福分这件啊，这个说法只有一份啊， one portion。 耶稣呢可能指着这些宾客所吃的食物，用食物来做比喻，指出玛利亚已经选择了最好的一份，就是他的道。对于门徒来说，聆听和实践主的诫命是门徒生命的根本。因为耶稣也真的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神的话语永远都是我们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这个属灵的营养。我们看到在马大玛利亚的这段事迹的上文，其实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个地方耶稣要律法师啊，要实践爱人如己的诫命，不要只是很狭隘的去问，去关心到底谁才是我的邻舍。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超越民族、肤色、阶级、限制，还有这些的偏见。耶稣要门徒主动的伸出援手，以怜悯的行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做他们的好邻舍，而不是只是问谁是我的邻舍。在马大和玛利亚的事件中，耶稣很清楚的说，门徒要选择最好的一份，这最好的一份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是把握机会，沉浸的聆听主耶稣的话，沉浸在对敬拜上帝的这种对神的爱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呢，是教导门徒要如何实践爱神的诫命。用律法师的话，耶稣其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然后呢，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所以你看到，爱邻舍跟是合为一。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示范了看见的重要性。祭司位都看见了众的人，可是 让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受伤的人啊。所以看见对我们灵命的成长非常的重要。而马大和玛利亚就示范了门徒要学习聆听上帝话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见，看见和听见两者也是合而为一的。好，撒玛利亚人以及两位姐妹的故事其实是相辅相成。好，撒玛利亚人爱他的邻舍，而玛利亚则热爱他的救主。要实践做真实的门徒，我们需要两方面的结合。当耶稣命令这个律法师，你去照样行吧， Go and do、啊、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也因为他坐着听到而受到耶稣的赞扬、啊、因为他实在的行出来，去选择这个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今天我们要塑造真实的门徒，我们需要同时实践爱邻舍，也实践爱神的诫命。爱邻舍流露了我们有爱神的生命，而爱神则是爱邻舍的根本。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设想一下，如果另外的一个画面，就是玛利亚她正在做着津津有味的听到，他的脸上露出了洋洋得意的一种的态度，他表现出一种自以为意的一种的、啊、这个心态。他在心里面说，你看我多么属灵，我不像一些人只为了短暂的地上的事物、啊、劳苦愁烦，我追求的是永恒的道。像我这样的人，上帝肯定会纪念我。对了，如果马大他今天坐在这里听到就好了，因为耶稣所讲的正是他最需要听的信息。哎呀，这个马大他总是忙忙碌碌的，他总是静不下来，他多么不属灵啊，他一点都不懂得体贴主的心，哈，他跟属灵的侍奉完全沾不上边。可怜的马大，如果玛利亚是这样的一种的表态，你认为他所做的侍奉会得到上帝的悦纳吗？啊，你看，如果我们想另外的一个画面，马大在厨房里面，尽管他是忙进忙出，他不能够有片刻的这个安宁，可是他的心里面却始终充满喜乐，充满感恩。他一边忙碌，一边哼着歌向神献上敬拜，他的心里面说，能够服侍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能够为主耶稣和门徒来预备美味佳肴，让他们吃得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感了。因为我的劳苦，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安静聆听主耶稣的信息，就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你想这样的侍奉怎么不蒙主的悦纳呢？让我们学习真正属灵的侍奉，让我们选择最宝贵的优先次序，总是把最好的那一份不但是做了选择，而且用它来接待主耶稣，用它来接待那些有需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真实的门徒，让我们每一天也实践这个最大的诫命，爱神，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邻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聆听你自己宝贵的信息，再一次摸着主的心。主啊，今天我们从一个平衡的观点来看到什么样的侍奉和工作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主啊，让我们避免自我的关怀行动， 让我们常常思想别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懂得去克制我们这个失控的情绪，以致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常常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带着正确的态度来侍奉主。主啊，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总是能够选择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聆听主的话，我们用祷告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认罪、感恩，并且为我们的国家、为受苦的人来祈求，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代求。主啊，但愿你不断地来陶造我们，来矫正我们，让我们实践大诫命，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得主的喜悦。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